各位弟兄姐妹，主日好。
好，
主日平安。
平安。
很高兴我们又一次回到我们 CCCC 的教会，感到很亲切。我跟笨都是十多年的老朋友，而且我们现在还是每个月还要相见一次哈。下个礼拜笨和丁涵要到我们家里去，我们又有一个聚会，感谢主啊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起因的经文，有两段，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，我们一起来。
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
好，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，
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，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，就当饶恕他，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。
好，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来到你的殿中，我们有机会来敬拜你，我们恭敬地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你也求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，让我们真是能够听到你的声音，来明白你在我们中间的旨意，也是让我们能够活出主耶稣的生命来。我们就是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请你亲自的看顾保守，这样祈求祷告实在是不配，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有一位小学老师，他在一个偏远的山村教书。这一天他来到教室，他对同学们说你们有没有讨厌的人呢？孩子们都想了想，有的举手，有的摇头。老师就接着给每一位学生发了一个袋子，然后说，我们来做一个游戏请大家想一想，在过去的一周里边，有谁得罪过你有谁他实在是做得很过分然后呢，你就放学的时候到河边去，把他的名字写在一个纸条上，然后呢贴在石头上，找一个石头贴在石头上，装在袋子里边来。如果说他做的实在是很过分的话呢，你就找一个大一点的石头。如果说他犯的错是小错的话呢，就找一个小一点的石头。那么第二天，从明天开始，上学来的时候呢，你就要把那个石头用袋子带到学校来给老师看哦。同学们听了以后啊，很兴奋哈，也很觉得很好奇，所以说放学以后大家都争着到河边去捡石头。然后第二天早上，每个学生都用袋子装着这个在河边捡到的那个鹅卵石到学校来，大家在教室里边都兴高采烈的议论着。一天过去了，两天过去了，三天过去了，这个袋子里的石头终于成了负担了。有的人就开始抱怨了，老师好沉哦。老师笑了笑没有回答，接着又有人在喊了，每天背着石头上学好沉哦。这个时候老师终于说话了，老师说，那就放下代表着别人过犯的石头吧。同学们听了都很诧异，老师就接着说，要学会饶恕别人的过犯，不要把它当石头一样放在心里边，扛在肩上，日子久了谁都受不了它。所以说那一个礼拜，孩子们学到了他们生命中非常宝贵的一课，饶恕。饶恕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的功课，也是很难学的功课。我们有很多不饶恕的理由，认为我受到了伤害，认为我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， 认为这个伤害我的人太可恶，一定要受到惩罚，一定要付出代价，要怎么样，要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所以自古以来不饶恕是我们人的本性。在创世纪第四章讲到拉麦，他怎么说，他说壮年人伤我，我必怎么样，我必杀他，青年人损我，我必要害他。若有人伤该隐，该隐是他的祖先，要遭报多少倍？
七倍。
七倍。若有人杀拉麦，伤拉麦就是他自己，要多少倍？
七
十个七倍。所以当人犯罪离开神以后，人与人之间充满了伤害，也充满了怨恨。有人说，如果说不饶恕的话，就好比是掘了两个坟墓，一个是给伤害你的人，另一个给谁？给自己。另一个给他自己。我们主耶稣来到世上，教导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，就是饶恕。所以说他在马可福音教导门徒说，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，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，就当饶恕他，好叫你们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。要饶恕他，这样天父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所以我们这里看到，我们必须要先饶恕别人，要先饶恕别人，才能得到上帝对我们的饶恕，我们才能在饶恕中得释放，在饶恕中重获自由。那么什么是饶恕？什么是饶恕？什么是真正的饶恕？首先，饶恕是不计算人的恶。饶恕是不计算人的恶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爱，爱是不计算人的恶。同样的，饶恕也必须要不计算人的恶。英文里面常说 forgive and forget， forgive and forget， 好像饶恕就是遗忘。但是一个人脑子里的记忆不会突然的消失。你比如说有人伤害了你，你觉得很委屈很生气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事情会慢慢的褪色，但是它还是在你的记忆里边，只是被隐藏在更深的地方。所以在一定的条件下，一种被饶恕的感觉还会再重新显现，还会感到第二次的受伤害。所以我们看遗忘，它是一个被动的过程，是很被动的。但是饶恕就不一样，饶恕是一个主动的过程。饶恕是把被伤害所受到的伤害改写成另外一个程序，以至于当这个事情在显现的时候，会以一个另外的一个面貌来出现。你不会再次感到受伤害，不会再有受伤害的感觉。所以上帝在以赛亚书，在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，他说：“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们的过犯，我也不纪念你们的罪。”这并不是说上帝已经忘记了我们的罪恶，而是他决意，他决定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恶。所以他也不会再去想，也不会再去讨论 我们所犯的罪。所以一旦被饶恕，就不需要再开庭重审。所以当我们饶恕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定义不再去想，也不再去讨论那个被伤害被得罪的事，好不好做到？不容易，很不容易，很难。所以说饶恕是一个意志上的抉择，饶恕是一个意志上的抉择。常常听人说啊，我是想饶恕他，可就是感情上过不去。弟兄姐妹们，饶恕不是一种感觉，饶恕也不是情绪，饶恕是一个抉择，是意志上的抉择。那么同样，爱也是个抉择，大家想过没有？爱也是一个抉择。主耶稣爱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可爱，也不是因为我们值得爱，主耶稣爱我们是因为他定义要爱我们。他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说，在这是在耶稣被害以前那个晚上，在逾越节的晚餐上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间到了，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接下来耶稣做了什么？他脱了衣服洗脚，他拿起手巾，然后把水倒在盆里边，他给门徒洗脚，他给每一个门徒洗脚。门徒里边都有谁？有彼得，有约翰，犹大，还有犹大，还有出卖耶稣的犹大。耶稣知不知道犹大要出卖他？知道，他当然知道。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定义要饶恕犹大，也同样为他洗脚。所以今天我们有人得罪我们，我们心里受了委屈，感情受了伤害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也应该像主耶稣一样，要定义饶恕他，要爱他到底。所以饶恕也是恩典，饶恕也是恩典。奇异恩典这首歌我们都很熟，第一句是怎么唱的？奇异恩典何等甘甜，我罪已得赦免，我罪已得赦免。这是上帝对我们的赦免，这是神的恩典。这恩典不是我们付什么代价得来的，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的。下一句是前我失上，今被寻回，瞎眼今得看见。这就是饶恕的恩典，他能让瞎眼得看见，能让伤痛得医治，能使心灵得平安。我们的神是施恩典的神，这恩典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，就是什么？就是饶恕。上帝通过饶恕来接纳我们每个人，来赦免我们的罪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得到了这个恩典，我们要怎么做？不仅仅就是得到恩典而已，我们要活出恩典来，最后也要成为恩典，成为别人的恩典和祝福。所以我们 看到什么是饶恕。饶恕是不计算人的恶，饶恕是意志上的抉择，饶恕更是恩典。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饶恕呢？为什么要饶恕？首先因为我们都是罪人。在罗马书第三章第23节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。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。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，我们每个人都得罪了神，也得罪了人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彼此饶恕。饶恕别人也就等于是饶恕自己。我们不可能只要求得到别人的饶恕而不去饶恕别人，只有当我们饶恕别人的时候，我们才有资格得到别人的饶恕。其次，我们都曾被饶恕过，我们都被饶恕过，想一想是不是这样。如果说你真的没有被饶恕过，被别人饶恕过，最起码你已经得到上帝的饶恕，是不是这样？就像约翰一书说的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。所以饶恕是一种福分，是上帝给我们的福分。我们不要想到这个人值不值得我饶恕，而要想到饶恕他是上帝的恩典，是神的祝福。我们要把饶恕的恩典传扬出去。第三，饶恕是使自己蒙福，饶恕是使我蒙福，使我得益处。饶恕，大家说一说，饶恕最大的困难是什么？最大的困难是什么？我想说是不公平，不公平，饶恕他太便宜了吧？这个人得罪了我，伤害了我，他理应受到惩罚。曾经有一对夫妻吵架，太太气愤地对先生说，神对我说要祝福我，要惩罚你。我不知道神会惩罚谁，但是我可以肯定这不是上帝说的话。饶恕真的是不公平吗？真的是不公平吗？其实如果说你要是被别人得罪了，你一直放不下，心里边总是愤愤不平的，你就成了愤怒的囚犯，你就成了愤怒的囚犯。真正受伤害的是谁啊？是自己，而不是伤害你的人。所以饶恕就是要把心中的愤怒放下，放下以后就不会再睡不着觉，吃不下饭，血压升高，消化不良，所以就觉得轻松很多，也好很多，不再受别人过失的影响，也不再坐立不安。所以饶恕是使自己得益处，是使自己蒙福。就像在箴言书19章所说的，饶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。饶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。最后，只有饶恕别人才真正是神的儿女。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讲到八福 跟三宝训的八福，有一福，第七福是什么？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使人和睦，使人和睦就是饶恕，饶恕别人的过犯，和得罪你的人和好，这样也使你和神和好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神必祝福你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觉得好像很长时间神没有祝福你了，我们要怎么做？我们要试着去饶恕别人，神必祝福你。好，我们讲了什么是饶恕，为什么饶恕，那么接下来我们怎样饶恕呢？所以我们怎样饶恕？首先我们要认自己的罪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在上帝的眼中都不完全，就像诗篇第五十一篇说的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藏在我面前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。这是大卫在上帝面前的忏悔，他接下来说，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，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，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我们每个人都要像大卫一样，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来看到自己的软弱，也看到自己的污秽，也常常求神的饶恕。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得光照的时候，蒙神的光照，我们又何尝不用同样的眼光去看待别人呢？既然我们蒙了十字架的赦免，和上帝和好，我们也应该从心里边去饶恕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去饶恕别人。只有在上帝面前看到自己的亏欠，我们才能真正的明白，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，我们都有同样的身份。只有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，重新得救，我们才真正的理解那渴望被饶恕的心是什么样的，是怎样的。其次，我们要有主耶稣的心肠，我们要有主耶稣的心肠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八章说，我心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我们在人与人的交往中难免会得罪人，也难免被别人得罪，所以当我们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，学主的样式，我们用温柔和谦卑的态度去饶恕别人的时候，也是当我们向被我们伤害的人去道歉，求他的原谅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们生命的见证，这就是我们生命的见证。当我们行出了这份饶恕的时候，我们就见证了主耶稣的荣美，见证了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，也见证了 我们在主里的合一，我们也就活出了主耶稣教导我们饶恕人的生命。最后，饶恕要靠上帝的大能，饶恕要靠上帝的大能。饶恕是我们基督徒灵命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。将来我们每个人都要在主面前交作业的，我们都要交作业的。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说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这也就是说，我们每个人将来有一天，我们都会在上帝的面前，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来得到神公正的审判。当我们心里边没有饶恕的生命的时候，我们也得不到上帝对我们的饶恕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主耶稣已经饶恕我们，他饶恕了我们的过犯。如果我们心里边还存着怨恨，存着不满，总是愁眉苦脸的，我们就无法得到从上帝而来的喜乐和平安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对门徒说，他说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仇敌是谁啊？我们的仇敌是谁？实际上我们的仇敌离我们并不远，也许就是你的配偶，就是你的儿女，就是你的兄弟姐妹，甚至就是组内的肢体。所以求主怜悯，也求神赐给我们能力，让我们能够在主耶稣里边彼此相爱，彼此饶恕。我们用主的爱把心里边的苦毒怨恨都挪去，拆毁我们之间阻隔的墙。所以我们向周边的人说，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好，我们大声的来说出这八个字来，我们一起说，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好，我们再向旁边的人说这八个字好吗？
好，
耶稣爱你，
耶稣爱你，
我也爱你。好，我们要彼此饶恕，我们就从现在做起。马太福音第十九章，彼得刚才好像笨也是打了这段经文，是不是？第十九章打彼得问耶稣说，他说，主啊，我兄弟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七次可以吗？耶稣回答说，我对你说，不是到七次，乃是到多少？七十个七次。这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饶恕，是无限的饶恕，无限的饶恕。我们的主耶稣不仅是这么说的，他也是这么做的。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饶恕，就是饶恕。他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所以主他不仅自己饶恕了那些杀死他的人，而且他还为他们代求，求天父赦免他们。这就是主耶稣的饶恕，这就是我们说的十字架上的饶恕。主耶稣的饶恕，十字架上的饶恕，这种饶恕它成就了上帝对人类的救赎，成就了神美好的计划。当我 准备这份奖章的时候，我想起来在维吉尼亚泰2007年发生的校园枪击案，那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枪击事件，也是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，一共有32人丧失了生命。凶手他叫赵成熙，是韩国人，8岁跟父母从韩国来到美国，他是维吉尼亚Tech大四的学生。4月16号那一天，他首先在宿舍里边枪杀了他的两个室友，然后他跑到附近的教学楼，用铁链把大门从里边反锁，然后就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杀戮，最后他自己也引弹自尽。这就是震惊世界的416惨案。事件发生以后，人们真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。当时在美国的韩国人和留美的韩国学生都惴惴不安，他们担心遭到责难报复。但是在5天以后的悼念仪式上，人们在学校的草坪上看到了为遇难者安放的纪念碑，一共有33块，其中的一块就是为凶手赵成熙设立的，和别的墓碑都一样，旁边也放着鲜花，也放着蜡烛，碑上写着2007年4月16日赵成熙。人们在他的墓碑前留言：你没有得到必要的帮助，知道这个事实感到非常悲哀，希望你的家人能尽快得到安慰。以后如果看到像你这样的孩子，我会对他伸出双手，给他勇气和力量，把他的人生变得更好。我并没有太生你的气，不憎恨你，你没有得到帮助和安慰，对此我感到非常心痛，所有的爱都包括在这里，无论是媒体，是网络，是电视新闻，都没有对赵成熙指责谩骂，更多的是流泪祷告，是对他家人的安慰，还有对社会、对文化缺失的反思和自省。这个女孩子叫Mary Karen Reed， 她是32位遇难者中的一个，她也是从在韩国出生，她有一半的韩国血统，她是一个基督徒，也是校园传道会的成员。2007年他刚刚19岁，他的家人因失去他万分悲痛， 但是上帝总是在人绝望的时候给我们安慰，给我们盼望。当他的父母在整理他的遗物的时候，在一个笔记本上发现了他生前写下的最后一段话。他生前的最后一段话， When deep injury is done to us, we never recover until we forgive. Forgiveness does not change the past, but it does enlarge the future. 当深深的伤害已经造成，我们无法还原，直到我们能饶恕。饶恕无法改变过去，但却能释放我们的未来。饶恕能释放我们的未来。对他的家人来说，这短短的一段话是多么大的安慰。其实这只是一句简短的格言，但是对 Mary Karen 来说，这是真实的，这就是他生命的写照，这就是饶恕，这就是在主耶稣里的饶恕。 Mary Karen 在赵成熙杀害他以前，他已经就饶恕他了。有一位年轻的制片人深深的被这个真实的故事所感动，他特别制作了一个 MTV 来纪念 Mary Karen 这位美丽的天使。影片的情节很简单，讲的是一个儿子怎样饶恕犯罪被关在监狱里的父亲。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短片。你忽视我，你否定我，然后你鄙视我，你利用我的爱，夺走了我对人信任的能力，你杀害了妈妈，拿走了我生命中所有的一切， 深深的伤害已经造成，我们无法还愿，直到我们能饶恕。饶恕无法改变过去，但能释放未来。 Mary Carey Reed。 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能够在你里边首先得到你对我们的饶恕。我们感谢你，你在世上教导我们怎样饶恕。我们也感谢你，你让圣灵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心中，让我们有感饶恕的灵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学习怎样去饶恕。天父，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我们无法饶恕，我们就恭敬地把我们摆在你的面前，来求你来充满，也求你来带领。在我们中间，如果你在生命中受到伤害，心里面受了委屈，感情受到伤害，如果你有这样的伤痛，请你把手举起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你说父啊，我心里边确实有阴影，有伤痛，但是我自己真是无法饶恕，我无法行出你让我做的饶恕，求你来帮助，求你来指引。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智，请你举手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把饶恕的灵放在我们中间，让我们真是能够同感异灵。我们把今天我们举手的，还有在我们心里边有这样意愿、这样意志的抉择的人，我们都是恭敬地带到你的面前，求你亲自的看顾保守，求你让我们有颗饶恕的心。也是当我们得到主耶稣的饶恕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把这个饶恕的生命来行出来。饶恕在我们生活中，在我们生命中啊，受到伤害得罪我们的人，我们不仅是在饶恕过去受伤害我们的人，我们也是立志在将来，也是无论谁伤害我们，给我们有 bitterness， 我们都是带到你的面前，求你饶恕的灵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在你里边得光照，得荣耀，活出主给我们饶恕的生命来，为你在世上做盐做光，也是为你做美好的见证。我们这样祈求仰望祷告不配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 Amen, Amen.